那么所谓的这个耐怨害这件事情呢，也就是我们不如意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受到一些委屈的事情啊，那么这都是免不了，有甚至于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受到了一些天灾啊，这个人祸的一些苦难，这都是一种叫耐怨害人这个部分，你必须要忍下来，然后你能够想办法怎么去改善它，而且怎么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一点。人这个人道的一个社会是靠这样子的人有这个力量结合更多的人，他才会进步的。可是这个安受苦忍这个部分呢，安忍受苦，其实要活着一天生活的一天很受苦哎，去上班呢，叫人家奔还人家们苦不苦？苦，工作每天这样赶，苦不苦？苦，一定有很多的苦。就拿老师来说吧，老师现在有空就写作，写作苦不苦？有人跟我讲说，老师写作不苦啊，越写越快乐。听说，我告诉你，那也是要去安这个受苦才行的。你要坐下来要写，也得有耐心才可以的。所以苦，有时候写了写的比较晚了，灵感来了，结果可能到了一点多才睡。现在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戒律在那里，现在破戒了吧？可是把它写完，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现在老了真的不太行，太晚睡不行，但是觉得还是要受一点苦，所以好吧，那还是乖一点，还是啊，到了实在那个地方该去休息的时候，就只好把它记，稍微记一下，简单记个，然后去受苦。可是要去睡觉的时候就想，哎呀，真想把它写完呢，还是按耐住才行呢。然后最后只好按耐住自己说，好好乖一点睡觉吧，也是一种苦。每一个人都在苦里头，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在你的平常待人接物里头，其实都有蛮多的苦。那如果讲年轻人的话，受的苦就应该很多。如果我回首我过去的话，我觉得我的年轻的那段阶段，我觉得我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不觉得它苦，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应该安忍苦。我们能够安忍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苦。地察法忍苦，我这个佛告诉我们的法，我真正的了解它，实践它，而且我愿意认真的啊去这样实践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它是苦的，但你必须要安忍它。你没有去安忍它，那么这些法告所给你的，你没有办法真正成为啊入乎耳、住乎心、不乎事体、行乎动静的力量啊。那所以这三种苦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现代人来说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你生活的环境，这个生病的本身就是苦的，有种种的委屈，有很多的灾难也是苦的。你未来要生活、要成长、要能够活得好一点，其实要受苦的。而、啊、你想成就这个啊正觉的这条路，其实也有很多你辛苦的修行应该去忍受的。那这些东西叫做安忍，并不是硬忍，而是安忍。你有一天能感觉这些事情对自己是啊，慢慢能够安忍下来了以后，我们的性格特质就变成比较正向。我们会用乐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也会因为我们愿意安忍受一点苦，我们先苦后乐，我们在苦中作乐，我们的能力经验也在累积，我们的人生容易拓展出去。那么到了年老的时候， 自己回首前尘往事，自己觉得我也很努力的做过，现在虽然就只剩下这个啊晚年的日子了，但是也会觉得我还过得还蛮充实的。透过这个安忍，我现在也是蛮这个充实的。所以安忍这件事情其实是生命的智慧。你去想想看，有一天如果你年老了，我上次给各位讲过，这个正向跟负向之间差，正向性格跟负向性格之间差别有这么大。这两个老人在安养，在安老，在这个养老院里头，两个人的反应，两个人都住在那里，他们的经济情况都差不多，但有一个，我跟他访问的时候，他开开心心的跟我讲：“哎呀，孩子哈，他们没有办法先照顾我，我一个人在这边蛮好的，有人照顾，有病有人送我去看医生，我觉得蛮好的。他们有时候也会来看我，我觉得蛮温馨的。”他的看法是这样，但是另外一个人一讲，他就眼泪掉下来了。他告诉我，他说他们把我送在这里，好像把我忘掉了一样。老师，请家请孙甘是安呢？他们有时候会来看，我说他们都不来看你吗？有啦，有时候来看我。我在想，他们大概就是有时候想起来了，良心不安才来看我的。那这个人这样去解释的时候，是不是会很痛苦？可是我们学佛的人，各位，无论你将来你的人生晚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安排处境，我希望你今天我给你叮咛跟你讲的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有。这个话不是对子女说的，是对你主观的，有一天你做主人，要年老的主人的时候，我希望你正向一点。你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是只有念的心里头跟他感应将来要去那里，而是你真的内心里头你生活到的要感觉到的是什么，是我就是这么的正向，我活的也是能够安定的心，我在这个地方其实也还不错。所以人所以步步踏实，在禅家所讲的这个步步踏实啊，一步接着一步都是那么踏实的啊。那么我在想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学会了安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看看，我讲一点例子给你听听。我们怎么安忍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啊，这个人生受到在事业或生活、爱情各个领域里头，有时候受到不如意的事情，有的人就这样觉得活不下去。我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些人，跟他讲说：你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不要整天一直都在想你现在受到背叛，或者是受到这么大的挫折，然后一直在这个地方走不出来。你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不是只有这一条一直在地上愁眉苦脸，好，甚至于想要自杀的这条路，你还有很多路可以走。有一天，有一位男士跟我讲，他说老婆跟人家跑了，所以他执行过自杀，他现在活得非常的沮丧，被自杀被救回来，现在只好沮丧的生活。老师，这种日子还能活下去吗？我说你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不是只有这条每天觉得自己很窝囊，自己觉得很没有价值，不是，其实除了这条路之外，旁边还有很多值得你去试探路是人走出来的。我跟他提醒说，如果你那一次的执行自杀成功了的话，你认为解脱了吗？他说解脱了，他们不救我该多好。我说不，你认为人活了以后，死了以后就到别的，是还存在还是不存在？他说我相信到别的地方去我就离开这里了。我说可能不是这样， 因为执行自杀的那个绝望的心变成你事的一部分，结果你又带走了，你这个愁苦的事又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结果你去的那个世界比现在这个世界更不如，你整天都跟这些痛苦的人都在，通通都在一起，每天大家都在那里愁的脸哭泣的过日子，你说好吧？他就跟我讲说，那如果真的这样就很惨了。我说是，好在你没有去啊，你应该感恩把你救回来的你的亲人啊。就是你的这个前妻已经跑掉了，他跟别人跑了，那好，你还可以过单身的生活，你还是有机会去过啊，这个有伴的生活，你可以去创造你自己的生活。你应该这么说，虽然老婆跟人家跑了，我现在是单身汉，但是我还是可以活的，活出一个我的意义跟价值出来，那么你才是真正的有智慧，你才是开启哦。我那天跟他提完了要走的时候，我还跟他提醒，请记得你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不是只有这条死胡同，每天愁眉苦脸只想死这条路。他说，老师，我跟你谈过以后，我感觉到真的好像有别的路可以走。我说是这样子啊。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跟他讲，你可以不可以暂时离开你的家，因为你一回家就这个啊触景生情，你暂时离开这个家。他跟我讲说，那我要去哪里？我说去跟你父母已经住在一起啊，或者你去找一个工作，在工作的附近租一个小套房，你把你的房子租给人家吗？你改变一下，重新来过，你就不会整天一直守候在那个地方。改变一下环境吧。这个人后来是做出来的。一个人有别知道自己还有别的路可以走，这很重要。心情急转弯重要不重要？重要。知道有新的路可以走，慢慢试探出来，他就能安忍下来。心情能够急转弯，也能够安忍下来。有时候很愤怒哦，但是很愤怒就记得哪一个那个这个叫做那个夹子哈，那个狐燕尾夹哈，把自己的嘴巴夹住。我的意思不是真的要用那个夹了，我是象征式的夹住。为什么？你很愤怒要骂人，要跟人家输欧民的时候，最好是你能够这个停下来。你如果心情还不怎么样的话，你应该出去走一走。如果这件事情出去走一走还不行的时候，那么晚上应该好好的去运动运动，去做一点适当的运动，泡泡澡，你会心情会好一点。你要想办法让心情可以急转弯，读一段励志的书会让你心情急转弯，去做一点啊别的事情会让你心情急转弯。我以前给大家分享过这个啊，这是这个有一个企业界的人啊，这是一个美国人，他自己这个到了年纪比较进入到了老年期了以后，他的事业很成功，可是他的情绪在不断的往下掉，所以他自己觉得我好像不去看医生不行了，他就去看医生了。他第一个是看的呢，去看的呢还是看他的家庭医师，就平常如果感冒啊小病呢，就给他看的这个家庭医师。他说我这次我好好跟家庭医师谈谈。他谈什么？他跟他讲说他心情越来越坏，他需要有人做智，好像做要需要做一点智商。他去家庭医师跟他讲，他说其实我 对于你的成长生的背景我都很清楚，我觉得你暂时可以不必马上就去做心理咨商。他说我给你开一个药方，明天你去做。他就拿起笔来，在那个处方签上开始写了，一共写了四张，他没有给他看，他写了四张，然后一张一张把它包起来，然后放在那个药物袋里头把它装好，然后告诉他，嗯，这就是今天你来看我的，一样要付钱哦，一样要付钱哦，那这就是你明天要服的处方。你说你明天有空，你可以出去走一走。那好，他选择的啊，是说第二天他跟医生讲，第二天他因为这个医生他知道，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花过蛮多的时间在海边冲浪啦，在海边玩过啦，有很多朋友，他很喜欢海，以前年轻的时候海边的生活。所以呢，那么他就跟他讲，明天呢你9点准时到了你要去的海边，你到了海边呢，那么9点准时，不要带杂志，不要带，只带中午一点午餐就好，不要带杂志，不要开收音机，不要带任何东西去啊。当然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手机了，就是你这些都不要带，然后你去9点服第一包我的处方。他到了海边，这个海边是以前又不是礼拜六又不是礼拜天，他自己来到海边，没有什么人，清清静静的，还没有到9点，他就在那里等到9点的时候才把那个处方签打开来，上面只有两个字，谛听，专注的好好的去听，叫谛听啊，要他去谛听啊，这个言字旁在一个皇帝的这个帝啊，谛听，要耳，他9点他就坐下来，好好坐在那里听海浪波涛的声音，听着海鸥鸣叫的声音，听着海风吹着他周边的那些这个像这些海边的那些植物花草的产生的沙沙声，然后他一直在那里听，很专注的听。为什么？因为医生叫我听，一定要治好这个病，那就要好好的听医生跟他说的，他就觉得听。有时候分析了一下，赶紧把自己的心拉回来，好好的听那个海鸟是怎么叫，各种不同的海鸟，听海洋的波涛的声音，听那海洋的呼吸，看的蓝天白云，看的这个周边的景物，那么听起那个声音。结果他越听越觉得蛮好的，他听的东西越听越多。到了12点，他简单吃完了饭，医生告诉他吃过饭，开启第二个药方，他拿出来看，要他回想，他坐在那个海边回想他自己小的时候长大的情形，在海边以前年轻在海边玩的情形，回想到他的父母亲，也回想他怎么去创业，怎么样啊，做了很多社会公益的事情，自己亲自到公益事业的地方现场去发放各种不同的一些救济的事情，他回想了好多，他也想到他的兄弟姐妹，想到他的父母亲，然后也常常想的，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已经过去了。然后到了3点的时候，又拿出来第三个处方签，上面就写着检讨你的动机。他开始回顾，一个是回顾回忆过去，现在检讨动机，检讨的这些日子，以前我跟父母亲那么好，我的朋友同学有那么多的来往，有那么多的温馨，有那么多的活泼，可是我忙着赚钱了，我忙着只有每天在做这些事情，到最后现在我赚了比以前更多的钱，但固然也做了 不少公益的事业，可是我为什么会越来越空虚呢？他想到了，他说我跟我的同学没有来往了，他觉得好想念，此刻很想念他们。他想连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没有来往了，为什么我整天只忙着自己，我变成那么的枯燥，我甚至于到最后助人的事情就是一笔一签名就出去了，我也没有去。我赚了很多钱，现在很多人替我赚钱，我却没有真正那一阵以前我在努力赚钱，用心跟别人交往，跟别人建立友谊，有很好的人际支持，我却缺乏这个。他在他自己的检讨动机里头知道了，他说啊，他拿起笔来开始写，我应该跟我的父母亲联络，我希望有一些跟他们真正可以生活的时间，因为他们年纪也大了。也写着我应该跟我的同学有一些联络，我要跟我的这个兄弟姐妹有所联络。他赶快把它写起来，他想写到这一晚了以后，就知道自己要做的，他就是充满的目的感，充满的目标。他感觉我好多事情可以要来做，他好像活过来一样。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他这个最后这个处方写的，把烦恼写在沙滩上，那个烦恼两个字呢还有引号，把烦恼两个字写在黑板上，沙滩上。他走过去就在沙滩的那个地方，他那个水刚好把它没过一次，那就平平的，他就在那写了两个，写了这个烦恼这个字，这两个字把它写在那里。然后写完了以后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另一波海浪过来刚好把它抹平，他惊讶的烦恼就被这个水被这个海抹平了。他站起来，他一点都不怀疑的回去，他觉得他的家庭医师虽然不是一个心理咨商师，但是他觉得是真正的教了他怎么样心情急转弯，怎么样在这个地方释怀，真正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生命的活力。你去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样子。人最怕到他年老了以后六亲不认，所有的朋友什么东西都不来了，而且也没什么好来往了，那有的这样子的话就不行，你一定要还是要有一些活动，甚至于现在其实蛮发达的你连那有些地方呢有老人中心，有老人大学，你一定要去参加啊，你不去参加不行啊。当然你有计划的你来听课，有计划的你自己有一些拾花接木，做一点你的一些事情继续做，这对你也很重要。可是有一天你全部都放下来的时候，你仍然还是需要人一些人互相的联系才可以啊，而且要在那里看出一点意义跟价值才可以啊。我谈到这里我就想到说，人大家都会老，所以我也会警惕但是我自从进入老年期了以后，现在已经是进入中老年期了就是中间的那个中了，不是中老的那个中了。但是我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因为好多人找我演讲，所以我才有机会开始真正了解这个东西比较多。我记得我以前跟你提过我的舅舅，我舅妈往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她86岁，他们只差2岁，舅妈先往生了。然后家里供着灵这个灵堂在那个地方，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以后还有一个灵堂，所以他整天好像锁着那个灵堂也没出去。 可是他的子女还是蛮留意的。他有一位在荣总做这个复健师的一个女儿，她中午的时候就骑着摩托车跑去看她。因为那一天她去看她的时候，一进来她还没有叫她爸的时候，她爸爸就先开口了，她叫她姑姑，你怎么会来看我呢？所以她女儿开始觉得不太对劲，智能将会有一点退化了。然后我来跟他谈了，还恢复的。他也跟我提到说：“这怎么办？”我说：“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呢？如果有办法把他介绍到像那种老人大学的地方去，你查查看。”有了。所以早上的时候就把他送去像幼稚园这样子，把他送去上班，送去上课到学校。回来的时候一样有联络部，今天有吃什么药，饮食的情形，中午有没有乖乖休息，都有联络部啊。就这样子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就送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才一个月，我回去看他怎么跟我说呢？他叫我的小名，然后跟我讲，很亲切的跟我讲：“我跟你讲哦，你那姑舅嘛哦，好足济。他说你舅舅现在好的很多，哎嘛足好康哎，我讲是偌好康。嘿，都吼有胃疼啊去吼，啊个有胃疼啊讲吼，足好个啊，足好康哎。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事情。他说在一起跟他同年龄的这些人哈。”会唱以前童年的时候唱的日本的童谣，他唱起来就很像他儿童的时候的那种经验，跟他们聊起过去的事情，彼此那么的知心，有男生有女生，谈起来非常好。